感谢主，约书亚记第十章讲到迦南地南部的这个征战。那这个五王呢，有五位王啊，听说这个基遍人已经叛变了，他们就联合起来要攻打基遍。那么约书亚以色列人呢，因着与基遍人的立约关系，就来救援。那这次呢，是得到了主必胜的一个应许啊。那他们就去攻打敌人，神呢给他们两个神迹，第一个是从天降冰雹啊，打死的这个敌人比刀杀死的还多。第二个呢是更加伟大也是更加稀有的一个神迹，就是日月暂停，暂时的这个停存留，延长他们可以杀敌的这个时间。这个是在旧约当中，包括整个的这个历史中一个很伟大的神迹。神呢是创造一切自然规律的，他也可以介入和打破任何的自然规律。那么地球呢不按正常转速稍慢下来，使得白昼的时间来延长。24节25节讲到这个武王被捕以后呢，约书亚要军长就是虐待和羞辱他们。他这个动作其实是当时这个在两军打仗的时候一种征服的动作。那要这样对待他们，是要特别除去以色列人对当地居民的惧怕。大家还记得这个十个探子曾经说，这个迦南的这个居民身材很高大，我们跟他们比像蚱蜢一样，所以就是要来除去这个对当地人的一个惧怕。此后呢，这个以色列人就接连就攻打了这个迦南地的马基大、利拿、拉杰、伊基伦、希伯伦、底壁等等这些城市，把他们的人呢全部都灭绝，把土地全部都夺回来，就是快速的横扫大获全胜，在整个的迦南地的这个南部因为神都与他们同在。以赛亚书第14章。讲到神要怜悯以色列，那先前欺压他们的呢都要做他们的奴仆，而且他们还做诗歌来讽刺这个巴比伦，说以前欺压人的，现在神呢已经折断了他的权力，结束了这个巴比伦人暴虐的这个统治，而且巴比伦的这个威势都已经消失了。要注意第12节到第17节主题突然改变，讲到说那给予巴比伦能力背后的是谁呢？是撒旦魔鬼。所以这几节呢是旧约中间比较你需要知道的，就是在以赛亚书14章讲到了撒旦撒旦的堕落因为在整本圣经中间对撒旦的堕落这个背景的描述并不是很多。耶稣在路加福音10章呢也做过类似的描述而且没有其他任何的人物符合这个描述，尤其是从天上坠落与至上者同等等等，就描述了这个他曾经是天使长路西弗，但是因着骄傲不守本位，他被逐出天上，他带着1/3的天使，当然我们要结合圣经其他地方启示录等等地方对撒旦的整个的描述，可以看出一个 picture 被逐出天上，带着1/3的天使堕落到地上成为这个魔鬼邪灵。那这里这个经文里有很多我要我要，就体现了这个撒旦他的这样的一个藐视神所以他最终的结局是阴间，在硫磺的火湖里，在启示录里面讲到了他的最终的结局那么这章呢后来呢讲完了对撒旦的一些描述，又回到说神要来毁灭巴比伦、亚述、腓力士这些外邦的国家。好，提摩太前书第5章因为提摩太是比较年轻的神的仆人，所以这里呢保罗就谆谆的教导他，讲述告诉他呢，在服事上对待不同的人态度都要合宜，比如说对老年人不要严苛，因为年轻人呢容易不耐烦容易就是骄傲，所以这里写到说对老年人不要严苛要如同对父母亲一样，对年轻人呢要如同对待自己的弟兄姐妹一样，那尤其是异性之间呢要清洁下面呢比较长的一段篇幅讲到这个寡妇的问题，因为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呢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们在使徒行传也看到就是在寡妇的这个食物的分配上面出现了一些不公平的现象，所以特别也因着那样的一个事件就有了这个执事制度的这样的一个兴起，所以可见那个事情在当时初代的教会里面应该是比较普遍，而且甚至是教会比较大的一个事情。那么在那个时 代的社会呢，寡妇一般是没有工作能力，也没有收入的。那么男人死了以后呢，由谁来养活呢？在这里的原则是，首先呢，是你自家的家人儿孙要看顾亲属，要赡养自家的寡居的，无论是母亲，无论是亲属长辈，不然就连外邦人都不如。而且这也是实践孝敬父母在世长寿这个待应许的这个诫命，实践这个诫命的。第九节说到记载在册子上，那教会呢很可能是有一个名单，那有些需要教会来供养或者是救济的人的名字在上面啊，但是你的名字写在上面是有条件的。第一，他要有一定的年岁啊，因为他年岁越大，他再婚的可能就越少啊，而且他特别有好名声，在家呢是抚养自己儿女，那么对外呢，他是救济人的，他是接待人的，他是行善事的。那这些呢，都不是自夸的，是要有这样的名声，要别人要都讲他是这样的人才行。那第十一节呢，讲到年轻的寡妇，年轻的寡妇呢，嫁人呢不是罪，因为第十四节下面就说到愿意他们嫁人，但是这里只讲违背基督。他的意思应该是说，指的是这个当寡妇嫁给不信的人，因为这个主内的这个年轻的女子啊，比如说她刚刚守寡，她可能曾经跟神许愿，我要忠心，我要忠贞的爱神，但是呢，当她们灵性低落的时候呢，为了要去嫁一个男人或得到一个男人，她就会扬弃神，扬弃神的原则了，那就说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保罗呢，很愿意年轻的寡妇要嫁在主里的人，因为他在其他很多的地方，我们结合起来看，他都说是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要再嫁要嫁在主里的人。当然，如果你不嫁呢，更有福气；如果要嫁，就嫁在主里的人。那么生儿育养女，治理家务，以免呢你会落到第十三节里面讲的懒惰，然后又游手好闲啊，然后被魔鬼掳去这种光景。如果教会早早的把年轻的寡妇都养起来，那么他们就必然是懒惰啊。所以这个为什么说寡妇记在册子上要有一定的年龄呢？而且保罗说这里他不是凭空说的，第十五节就是这种情况现象已经在教会出现了。接下来呢，讲到另外一个话题，十七节到十八节讲说辛苦传道的和治理教会的长老也好神的仆人也好应该要受敬奉。敬奉这个词不仅是指信徒一个尊敬的心理的态度，同时也包括财务的这样的供应，因为这里说到辛苦的传道治理，那应该就是指全时间的，以至于他没有其他社会上的这样的工作和供应。那这里呢也特别引用了申命记25:4，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也引用了路加福音10:7，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这里新旧约各引用了一处经文，就说明新约旧约在这件事情上有同等的权威来证明这样的一个原则。那第十九节，因为这个长老教会的仆人呢，他管理教会，他是教会属灵的遮盖，那也是在属灵征战的前线，他容易受魔鬼的攻击。那魔鬼的攻击有各种类型，比如说身体上的、财务上的、关系上的等等。那这里是指呢，魔鬼也会借着人的口来诬告这个长老的这个可能性，所以非两三个人的口来做见证。就说这个事情可信性非常大，有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否则的话，这种随意的控告的橙子是不要收的。那么接下来讲到对犯罪之人的这个责备，在众人面前来责备的话，实际呢是在有些情况下，这个呢要结合马太福音18:15-17，主耶稣讲的一层一层的这样的一个处理，以及教会其他的这个地方的经文如何来责罚这个受这个犯罪的人的经文，以及圣灵的具体的带领来具体的判断。那么为了避免这个偏心和成见，这里讲说就是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那么最好呢就是一个是团队来处理，避免一个人处理，第二个呢最好是凡事能够求问圣灵。好，第六章讲到3:4，讲到传异教的人有一些特点，那么这些特点就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特点，比如说自高自大，专好问难，这个争辩言辞，嫉妒纷争等等。那么6:8呢，应该是基督徒有的一个特点，就是敬虔加上知足， 所以我记得很久以前周爸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现在不知足，你永远就不会知足。所以基督徒他应该有一个知足，在知足的上面应该有很好的一个学习很深的一个领悟，这样能够一直的活在一个为现状感恩知足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当中。九节十节讲到想要发财，贪恋钱财，那么重点就是一个贪字。第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这里说的不是钱财是万恶之根，金钱本身是中性的，它可以被任何人的来使用，那么达到不同的目的。那么钱财不应该成为基督徒的偶像或者追求的目标和捆绑，因为神明确的说了，你不可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就是又侍奉金钱的啊。基督徒呢，他不应该是个财奴，被金钱来捆绑奴役，他也不应该是个财主，就是好像我是这些钱财的主人，我有绝对自己的主权，我想怎么分配花费这些金钱都可以。基督徒应该是一个金钱的好管家啊，而且他是替主在管理这些金钱，有这样的一个管家心态，他就会有自由又有节制啊，那他更要向主来交账，所以他要好好的来管理分配，好好的来奉献。那么贪财的人呢，他受了诱惑，他就会离开真道，被愁苦刺透，这个很形象，刺透就好像是一把刀刺入心脏哈，这个愁苦钱财的人就像一把刀刺入心脏。那第十七节呢，是对富足人的一个警戒。那富足的人，他容易自高，容易依靠钱财，因为这个容易去想嘛，因为有钱好办事嘛，你不需要神。那么穷人相对资源就少，那他就容易谦卑，那他就必须依靠神，因为他没有什么资源可以依靠的。而富人这个资源多，所以很多事呢，他不祷告，他不依靠神，他也可以又轻松又方便的向世人去做，用金钱把这个事儿给办了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里面有很多的潜规则呀，灰色地带，所以更加容易运用金钱去办事情。那么这样的话呢，轻则很难经历神的大能，与世人无异；重则呢，你形成了对金钱的依靠，实际你的内心和你的处事都是一个世俗的价值观，实际呢，信仰成了你的边缘，神还不如金钱有用。所以耶稣对于少年官呢的这个要求，其实就是要除去他身上这一点。那耶稣也说，有钱人进神的国比骆驼穿针眼还难。那么十七十八节呢，保罗就写到了给富人的一个嘱咐，就是那么怎么样能够脱离这样对金钱的捆绑呢？这个第一个呢，就是你要依靠神，而且知道百物都是从神来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些东西啊是从神来的，神今天要给你就给你，神明天要收取就收取。就像那个财主，他说我要建立一个仓库啊什么，神说那今夜要你的灵魂，那财富给谁呢？就是说到这个人的灵魂，神说收取就收取，不要说这些财务，一次的金融危机或者一次的任何的意外，任何的大环境小环境，要收取就收取了。其实所以你是依靠不住的，所以百物都是从神来，你是依靠不住的，你要依靠那个赐百物给你的神，要依靠神。第二呢，是你要行善、施舍、供给人，这三件事说的都同一件事，就是要给出去。所以给出去是专治贪财的你就可以成为神国流通的管道。那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是说世俗的虚谈，似是而非的学问那么今天尤其在这个末世，现在媒体啊、自媒体啊、公众号啊，什么人都可以在任何的这些媒体上面来发表自己的东西，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世俗的虚谈，似是而非的学问。所以警戒基督徒真的不要沉浸在这些言论当中不属神的各种学问，包括各种的哲学、各种的心灵鸡汤、各种的好像能够满足一些情感啊、情绪甚至给你一些思想但是实际上很多很多它的本质不是让你靠自己发挥自己的潜能，要不就是相信命运，虚无的，这个世界是虚无的、宿命的，实质都是抵挡真道的，不仅不能把人引向神，更会使人骄傲，或者是对世界有这种奋斗拼搏或者是消沉总之就是让你偏离神。所以我们要警醒，你要注意每天你看进来入脑入心的都是些什么内容。那我因为我们呢，就像十一节所说的，我们是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 我们是要打那美好的仗的，是要持定永生的，这是我们的护照，与此无关的很多都要去屏蔽，让我们能够专一的为神而活。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愿神来祝福大家今天的读经，都有神的同在，阿门。